我觉得在法国的艺术学院，它其实给我的养成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那个逻辑思维的能力。老师不会给你答案，老师完全不会，老师会问你说，那是你的作品，不是我的，那你要自己提出你的想法。设计的结果不一定是最重要，但是过程很重要，就是你怎么去想这个设计。虽然刚开始其实还蛮痛苦，因为你要把你以前的你所知道的东西丢掉，才能够有新的东西进来，然后之后再把自己熟悉的东西再把它融进去。如果大家想去法国留学，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忘记自己是谁。
Hello，大家好，我是法语鹦鹉螺的 Emily。这一次邀请到有20年室内设计经验的室内设计师 Ivan，他的设计风格简约大气，并且带有一种温柔的美感。Ivan 先从台湾艺术大学工业设计系毕业，随后在法国城市 Limoges 的艺术学院拿到硕士学位。在法国4年的时光，影响了他往后室内设计的灵感和风格。来听听他在法国留学的经验吧。
我会想要访问你的原因，是因为有人会问我说：“哦，到法国去念艺术相关的学校啊。”然后我就看到你是在法国念艺术相关的硕士嘛，然后现在
对，
又在台湾做室内设计，然后看到你的一些设计的作品，我觉得哇，好漂亮哦！就觉得这样了解你当初的学经历啊，是怎么走到现在可以做出这么好看的室内设计。所以，就你当初在台湾的时候，你念的是哪一个科系啊？
我念的是台艺大工艺设计系，
台湾艺术大学。
对，板桥的，它前身就是那个国立艺专。
工艺设计是什么？可以大概讲一下，解释一下。
工艺设计系其实就是一个立体设计，譬如说举凡家具啊、产品那些，全部都是属于工艺方面的。只是说那个时候，学校它是比较着重于手作的感觉啊，但是呢，就是所有立体的东西全部都是算在我们的范畴这样子。
所以，通常工艺设计的人出来之后，要做哪一方面的职业啊？
其实哦，我觉得那个时候在台艺大，它就是给一个立体设计的一些概念。啊，至于说你出来要从事什么行业，其实就是由自己做选择。譬如说我同学有一些人是做平面设计也有，然后呢，有一些是做产品设计，室内设计好像只有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对。然后
OK，OK。
有一些人当插画家，就是只要是跟设计相关领域，好像都有，对。
哦，所以也都有留在艺术相关的领域，这样。
对，跟设计应该是说设计相关的领域。对，我当初在学校，我就对于室内设计很有兴趣，因为我们有修室内设计的学分，然后我那个时候有在外面有去参访一些室内设计相关的一些课程，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部分是我很想要从事的行业啊，所以呢，我毕业后我就直接就是去应征室内设计，然后就这样一路走来到现在。
哦，所以毕业的时候就是有大概几年的这样子工作经验，
我到现在已经做这个行业21年，
就是从大学毕业到你去法国之间，有大概做了几年呢？
6年。
哦，那资历应该也蛮不错的欸。
对对对，可能我跟一般就是去法国留学的学生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可能有工作经验。那所以呢，到那边去念书的时候，蛮知道自己要什么。对，这可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对。
这样蛮好的。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去法国念高等表现艺术硕士？硕士的名字就是高等表现艺术硕士。
对，应该是说法国的教育体系有2大类，第一大类是 university，就是大学的学制，然后另外一个是学院，它就是有点像精英培训的一个方式。那学院里面有政治学院啊、建筑学院、艺术学院，所有的类别几乎都有学院。那学院一般，就我所知，它是要用考试，所以我当初就是去考法国的艺术学院的学校，那就每个城市去考这样子。
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挑艺术学院，而不是挑 University 大学体系的？
因为我大概知道说他们的就是养成，他们是有点像精英，就是学校第一个资源很多，然后呢、我觉得跟我自己在台湾艺术学院的养成有点关系，因为我在艺术学院也都是要用手作然后独立完成作品、那个时候知道好像艺术学院也是类似，像它不是只是理论，它就是你必须有理论有手作，然后要实际把东西实践出来，
所以有很多的 atelier。
对，那个时候我进去艺术学院，我觉得帮我比较震撼的是我们就是有很多 atelier 那样子，然后 atelier 呢它就是一个很空旷的一个教室，那里面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位置，你的位置是要你自己去把它拿板子啊拿架子去把它组成起来的。所以每个人的工作的区块是由自己去创造出来的，包含就是你工作都是这样，何况是你做作品全部都是要由自己去把它完成出来呢。
而且因为我有认识一个他现在在巴黎念艺术硕士的台湾人，他有跟我大概解释一下，他说就是他们的 atelier 除了有雕塑啊，然后有画画，甚至还要写诗句啊，就是你们的那个训练是非常的多元的，对吗？
对，他其实齁、你要做什么他其实都没有限制，你也可以把他想象那个 atelier 有点像教室，有点像工厂。就是他可能有在烧陶瓷的地方啊，然后也有在做木工的地方，然后也有在做金工的地方，就是他没有什么限制，你就是要去完成。那那个时候我是 Limoges 的艺术学院，它那个城市是法国专门在做瓷器的，所以我们的毕业制作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是陶瓷。陶瓷的
产品。对，那边是做瓷器很有名。
对，所以我们学校的陶瓷设备非常的完善，譬如说有窑厂部分啊。
所以那现在就是做室内设计有用到陶瓷这部分吗？
我觉得在法国的艺术学院，它其实给我的养成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那个逻辑思维的能力。那是给我影响最大，因为我在台湾也是大家所谓的科班这样子上来的，但是刚开始去法国的时候其实很不习惯，而且我放眼四周就是东方同学完全都不习惯，譬如说日本同学、韩国同学、大陆同学跟我们其实都是类似的状态，因为我们的教育体制比较像填鸭式。然后刚开始去的时候有点不习惯他们在做设计跟思考的方式。这个跟在台湾的训练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对，
OK， 所以你当初就是你有预期在法国的艺术硕士课程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吗？
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太多设定说一定要拿到什么样的文凭等等的，那时候其实是跟我先生一起去，他拿到奖学金，那我本来只是想说陪伴他，后来呢去那边念语文学校之后，发现旁边的同学都在准备申请学校，所以我是在那边才决定要去考艺术学院的。
所以考的过程还算顺利吗？
我起先考的过程其实我自己觉得不是很顺利，但是呢最后结果大家觉得很顺利，譬如说我那个时候总共考了五间艺术学院，那我上了三间，然后Limoges就是其中的一所国立的艺术学院，因为艺术学院它还有分就是国立、市立跟区立那样子。那Limoges那一间学校它是除了巴黎以外就是外省只有八间国立的学校，它就是其中一间那样子。
OK， 而且你们那时候就是你老公在 Grenoble 你在 Limoges 其实是离得很远的。
坐火车要坐七八个小时才会见面那样子。
对啊，那你们会常见面吗？
不会，太远了。大概两三个月会见一次。
OK，
对，
就各自追逐着自己的
学业梦想。
梦想，没错。
对，我觉得法国的艺术学院它真的它对于我在做设计的那个思考性有很大的影响，譬如说我那个时候其实去啊我有点被震撼到，譬如说老师出第一个作业的时候，一个 0.5 公分的不锈钢管跟布，然后你要做成一个凳子，然后你就会发现哇，所有东方学生都非常的努力的在那边画图，开始那边画 不同的凳子啊，什么什么的造型。
啊哈。
然后呢，我也是其中一个，就是很努力在那边画设计图的。
嗯。
那你就看到法国同学非常轻松的，我感觉看着他们感觉很轻松，他就开始到图书馆，然后开始看文学啊，看艺术啊，看艺术史、设计史，或是看一些文学的书籍。那个时候我刚开始我不太知道那是什么，后来发现哎，他们其实在找资料。
OK，
然后呢，到了下个礼拜我们就要去提案，就是开始跟老师讲说我们那个凳子是什么。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所有东方同学都洋洋洒洒非常多的设计图，大概有设计十几二十个凳子。
嗯，
然后就让老师选说，哎，老师你觉得哪个凳子你觉得比较好？然后那个老师就会很惊讶很惊恐的看着你说，你怎么会问我呢？
哦，
对。然后那个是给我的第一个冲击，就是啊，我想说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都会问老师说，哎，你觉得哪一个设计比较好？
OK，
是由老师去可能哎，这个可能比较好，这个可能比较不好，干嘛的。所以你有很多的想法跟思考其实是有一点点被限制的。但是那个地方让我比较惊讶是老师不会给你答案，老师完全不会，老师会问你说，那是你的作品不是我的，那你要自己提出你的想法。然后你那个当下你会有点不知所措，然后你就看到法国同学拿出来的草图就是画的一点都不怎么样，但是啊，他就开始讲说，哇，我这个椅子啊是从哪个画家，然后从他的画作里面得到灵感啊，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开始给你讲故事，他可以洋洋洒洒讲了半小时，然后最后呢就讲到他的凳子。然后你那个时候你就会说，哇，他的凳子明明草图就是一个很其貌不扬，但是他讲完之后你会觉得那个凳子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凳子，就非常的精彩。那个时候就是让我很大的震撼，我就想说，原来其实做设计你必须要从 research， 就是开始找资料，开始去思考这样子。对，
那他那个凳子是可行，是真的做得出来的吗？
应该是说那个凳子呢，他做出来不一定一定是非常好做，然后非常好用，但是呢它整个设计过程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也是我在法国学到，就是设计的结果不一定是最重要，但是过程很重要，就是你怎么去想这个设计，也许最后会走回原点，但是呢因为你这样思考过，然后去推翻过，然后之后再思考再推翻，最后得出了答案呢，它会是非常有深度然后非常精彩的。对，这是给我很大的影响。
所以刚刚说老师在法国的艺术学院他不会给正确答案，那老师在法国的艺术学院他们的
功能是什么？
对，功能就是引导大家这样而已吗？
他有一点点是陪你一起在做思考的动作。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五年级，我的一个教授，我的论文是用跟书法结合的一个题目那样，然后我要设计一个杯子，然后我就开始画一些草图啊，设计，然后我就在跟他聊我的灵感跟我怎么做出这个杯子这样，然后他就会好像在跟我聊天，就说，我要使用这个杯子，一定是用把手啊，或是用我们握着杯子这样直接喝吗？那没有其他方式吗？譬如说，他就开始在那边胡乱画，就说不能用吸管嘛，那个吸管不是一般的吸管，是很像一个把手，但是它的功能是吸管，然后直接喝到那杯咖啡。他开始这样子讲了之后，我就开始去联想说，哦，对，杯子也有可能我在喝咖啡是从一个杯子流到另外一个杯子之后我再喝，不一定是我们所熟悉的杯子的形状，然后用把手或是用握的方式在喝咖啡。后来呢，那个对于我的毕业制作有很重要的一个连结，就是我最后设计出来的一个杯子是结合书法在旋碗。我们在写毛笔是要旋碗，所以我的杯子必须要旋碗之后有动作你才喝得到咖啡，它就是改变惯性思维那样子。
还蛮有趣的。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是你要去想 你现在所做的每个设计，然后它的原因是什么？
嗯哼，
那它甚至还会打破一些界限，就是一定要这样子吗？因为你如果在法国，你很清楚，就是他们所有事情都要讨论，然后所有事情都要思辨，甚至会推翻，然后再想，再推翻，再想。但是就是那一个过程里面，它其实是很精彩，也会让我们自己在设计的时候呢，会去把自己的惯性打破，再重新把它组合，之后再打破，再组合，那最后你就可以讲故事，你就可以有一个脉络可以去阐述那样子。
所以这个咖啡杯就是算是你的毕业论文吗？还是其中一个小论文？
论文我们有一本论文，譬如说 我的题目是在天地中的线条啊，就是其实就是书法。
嗯，
那我的论文里面要阐述阴阳方面的关系，虚实啊，阴阳啊。那我的作品里面，我就必须要去让人家知道什么叫阴阳，什么叫虚实。然后我刚才在讲那个旋碗的过程，那个动作的虚实，然后怎么样去喝到那个咖啡，就是观念方面的传达，然后才去讲到这个咖啡杯的形态那样子。
所以感觉很多哲学的东西耶。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其实很重视哲学方面的思维跟逻辑，这也是给我影响很大。
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朋友他跟我说，其实念艺术学校你的法文程度也要不错，因为你要有办法用法文把这些你刚刚讲的阴阳啊，然后旋碗啊，天地之间的一些关系用法文写出来，有需要吗？
对，那个论文当然要，但是老实说我的法文的那个时候基础并不好，但是呢我也问过老师说那要怎么样去完成我的学业。那老师因为艺术学院跟大学体系它有点不一样，是因为它重视作品的程度可能会比论文的程度还要再高，就是你真正表达出来的东西实作那一部分很重要。然后老师就跟我说你的作品它可以代表非常多的事情，因为有时候我们透过太多文字跟语言，有时候会反而会削弱，因为语言跟文字也是一种限制。
对，
那你去看这个设计的时候，你看的人也会想，诶，到底这个要怎么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一种交流，就是一种设计的过程。像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好玩是，我设计出那个杯子，然后呢，刚开始同学或是其他观者的时候都一直在看说这杯子到底要怎么用，因为它的杯口是不一样厚度的，所以呢它一定要在某一个厚度才喝得到咖啡，不然你如果在其他厚度你一喝咖啡它就洒出来了。那所以呢你可能在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会马上去喝，因为你就觉得它跟一般杯子长得不一样，然后呢它的粗细跟它的厚薄跟它又没有把手，它必须要去握，所以你在使用这个杯子的时候你可能会在那边看老半天到底要怎么进行喝咖啡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跟观者之间的互动，而且不是透由我的语言文字去表达，而是透由作品本身去表达你要怎么传达这些事。那我觉得最好玩是我有我想要传达的，但是呢那个在使用这个杯子的观众他可能有另外一个解释的方式，那可能是会有点超乎我自己原先的预期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就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然后反而会让你产生更多的一些想法之类的吗？
对对对对，这些事情在对于我日后在做室内设计其实影响也很大。譬如说在思考一个空间它要怎么设计呢，我可能不会马上直接进去说啊一般房子三房两厅，然后你有几个人，或是直接就从这个部分切入，然后我反而会从他这个客户他是什么样的职业，那他喜欢什么，然后呢他的习性是什么，然后他有什么东西不喜欢的，把这些全部统合了之后呢，然后放在案子里面，我就会开始思考什么样的感觉或是什么样的动线，什么样的机能对他来说是实用的，然后什么样的 部分对他来说是美的。
哦，
然后这样子里面去做一个统合的规划之后呢，最后产生的就会比较属于是他独一无二的房子，而且机能性要很强。
OK， 可以举一个你最得意的例子吗？
我举一个比较好想象的例子，我有一个客户的妈妈，她在一个很小的坪数里面，譬如说她家在台北市只有17坪，
嗯，
原先的她就是一个老公寓那样子
，OK，
然后原先她就一直觉得他们家那么小，然后有住三个人，怎么样设计其实都一样。
17坪这样几房几厅啊？
外是设计两个房间，然后因为我们把整个空间的位置做一个大挪移，
嗯，
所有尺寸是经过精算的，然后把他们的生活习惯全部都融进去，
嗯，
然后呢比较简单的例子是说，我把姐姐的卧房跟厨房的地方对调，那对调出来呢，它就是可以直接从客厅一直一望无际的看到厨房的底端，因为小空间必须让视线是不要被阻挡，
嗯，
对，然后因为原先姐姐的房间又是比较吵杂的地方，所以呢她当成厨房很好，那原先厨房的空间反而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
嗯，
然后比较暗的，
嗯，
对，那所以我们就把整个空间对调了之后呢，再去把她的生活习惯全部融进去，那个时候她就那个妈妈就跟我说，嗯，在17坪的空间里面每天晚上吃饭要7个人可以非常舒服的坐在那边吃饭。
7个人？
对
，OK， 在很多欸，
对，因为他的那个妈妈，因为他有点年纪，然后他有两个女儿，然后有一个结婚了，就女儿女婿跟孙子都会回来吃饭，
嗯，
那所以每天晚上都有七个人要围在桌子上，而且要每个人都有很舒服的位置，因为你这样听起来就知道他每天是在做饭的，然后他可以很轻松的那边做菜，然后让他的家人可以吃得很开心，
嗯。
然后因为我们又做了一个空间的移动之后呢，可以让他原本的浴室扩大 1.5 倍，然后又让他跟他老公之间可以一人一个床可以分开睡，
嗯，
然后姐姐房间也有独立的空间，嗯，然后爸爸又有他可以看股票的地方，然后连同最后很好玩的是神明也结合在电视旁边的柜体的上面，所以就是，哦，就是我们用设计的一些思考的逻辑，然后让这些全部的事情变成合理化，然后机能化，最后我们再把美感的部分再做一个调整，最后完成，他也不敢相信他家，诶，变得很大，而且呢它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空间。
我这个在思考的过程会不会很久啊？
其实我发现就是只要这些思考的过程一旦被启动了之后呢，其实你在想一些过程，它其实只是一个瞬间的一个流程，它其实不需要说感觉好像要花很多时间，但是呢你会开始养成所有事情都要想过，而不是马上，就很像我刚刚举例说我刚开始去艺术学院的时候，我可能要设计一个凳子的时候我就开始不断的画图，可是想的部分是变少的，
哦，
那现在在做设计就是想的部分可能会多于你画的部分，因为你手在画的时候逻辑思维不断的是在启动，然后一直在想，
嗯，
然后想到这边的关联性它会自己做串联，譬如说机能美感它的预算它喜不喜欢，所有东西会直接在脑中里面去做一些过滤跟一些思考。
OK， 然后你那时候在法国，那个硕士啊，他是念两年是吗？
艺术学院是总共是五年。
哦，这么久？
对，三年级其实是学士，然后第五年是硕士的文凭。那我进去的时候是从三年级，
你是从学士开始念的？
对，我有拿一个学士，一个硕士，因为法国他们的想法是啊，任何一个国家，我后来才发现任何一个国家过去念都是从学士先拿。
可是你已经算科班的啊。
我的教授跟我讲说，因为我刚开始我也很纳闷为什么我们进去一定要从学士最后一年，因为他说他不知道你在你的国家的程度
哦，
那他怎么可以让你跟 他一样是法国人，一样就直接攻读硕士。对，我觉得那个有点像在测试你有没有那个资格去念硕士这样子。所以呢，第一年的时候我是要先经过他们的学士的考试，
嗯，
因为三年级就是学士这样子。
嗯，所以总共念了五年是？
我是从三年级进去，就念三四五，然后四五年级是硕士文凭啊。
哦，所以其实念是念三年吗？
对，我是念三年。那我有同学他们是从二年级进去，就是每个人他会让你进去的那个年级不一样。
嗯，
因为在艺术学院呢，我也是后来考试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法国人要进去考学院之前还要去念一个叫 PEPA， 就是高中毕业要先去念一个预备学校。
对，
你也可以讲说是我们的补习班，就是他们要先去 PEPA 里面去学，然后去做作品之后呢才去考艺术学院。
对，
所以我的同学他们有很多不是高中毕业马上来念艺术学院，他们之前还要去念那个预备班。
哦、OK，
就是他们的 PEPA 这样子。对，
OK OK。
所以我后来觉得他们会让我们从三年级的学制进去其实也蛮优待，就是他已经觉得你可以先从大学文凭先拿到，之后就可以到硕士这样子。
哦，法国其实没有关于室内设计专门的科系。
我据我所知，他们有一些艺术学院是只有艺术，然后有些艺术学院只有设计。那有些设计里面它又有分，它可能只有平面，然后有些艺术学院它是只有就是室内设计。他的学院里面分的还蛮细、嗯、啊，但是呢，像立梦举，他设计里面，反正你进去，他没有所谓你是做产品还是做空间，因为他就是给你一个题目，你就是你要用空间表达，用产品表达、嗯，用其他方式表达都可以，他没有给你太多限制。
OK， 那你在这三年当中有去做实习吗？去企业？
有，那个时候在。四年级要到五年级的时候有去巴黎实习三个月呢。
哦，那是室内设计公司吗？
嗯，它是一个，我们那间设计公司它也做室内设计，也做产品设计、
啊、
也做展场设计，就是其实跟我们在学院里面其实是一样，它没有什么限制，就是你同时也可以做展场，你同时也可以做产品，你同时也可以做室内设计，没有局限。
好妙哦，因为在台湾感觉好像不会有公司做这么广，是吗？
其实也有一些公司它其实也同时，譬如说室内设计也会去做一些产品，其实也是有的。
哦，
譬如说有一些建筑师他也会去做室内设计，有一些建筑师他也会去做产品设计啊，那些也是有跨足的。
Okay, okay, okay. 对。嗯哦，我看到你在网站上面写他是巴黎马克辛达勒设计公司，对吗？
对，
这是你实习的公司。
对,
对，所以那间公司你在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收获吗？
哦，在那边其实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我一开始进去啊，因为 我老板知道我在台湾有做过室内设计，所以呢、嗯、我一进去他就马上丢给我一个就是汽车展场的设计。
嗯，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 我在台湾是用就 AutoCAD， 我们都是用 PC。
哦，对对对， PC。
然后他那边都是 Apple 的系统，那所以呢他们用的不是一般 AutoCAD， 他们是用另外的软体。那他们我觉得在那边很好玩是他也不会管你到底系统会不会，反正他就是丢给你一个任务，
嗯，
你要自己想办法去把它完成。
嗯，
那我给我比较大震撼，因为我刚开始觉得哎，我可能只是一个实习生啊，那他怎么会丢给我一个那么大的任务？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哦、反正也不管，反正我就是问一下那个软体要怎么去操作。它跟 AutoCAD 有点像，但是有些地方不太一样。后来呢我还是把设计图给他了，就是把我的想法、嗯、然后把它画完，然后给我那个当时候的老板呢、啊、
嗯，
那这是第一个任务。那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要设计一个椅子。
嗯，
那我就开始进行我的设计图。我跟其他设计师也是一样，要绘制草图，然后要做模型，再让老板选，然后他再去做提案那样子。
哦，设计椅子是谁会有这样子的需求啊？
在法国呢，譬如说我们熟知的各大家具品牌或是各个品牌，他们其实不一定是自己养设计师，他们会去找很多设计公司，然后请他们提案。然后譬如说你这次提案的这一把椅子，如果是他们觉得是 OK 的，他就跟你签这个设计约，对，合作，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规划这把椅子的设计这样子。那最后就会挂牌在这家公司，那一般他们都是联名，就譬如说你这个设计师跟这个公司联名，比较可以想象，譬如说我们去 IKEA 逛的时候，你会常常发现这把椅子它上面会写是哪个设计师设计的。
对，有。
那那个就是 IKEA 呢去找全世界的设计师，然后请他们提案，然后呢他就跟他这家公司一起做联名。如果说你被确评中选，那他到时候挂的这把椅子就是 IKEA 跟这个设计师的名字。
哦，所以就是设计师，就是如果椅子有卖钱的话，设计师也可以分到一些算是什么。
对，而且呢他也会因此而有名气，他也同时在打他的品牌，不是只有 IKEA， 还有他的品牌也是的。
哦，好有趣哦，这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很好玩。所以就是最主要在三四个月里面，在这间巴黎的公司就做了这两个案子。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是因为我那个设计公司的老板娘，她也是一个设计师，那她就发现，她设计了一个产品，但是她不知道怎么做出来，就是一个立体镂空用钢丝做的一个灯罩，然后上面全部要用水晶把它串起来。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用钢线做成的一个大型灯笼好了，但是那个灯笼是有一个造型的，然后呢再把水晶把它镶在上面，那每个水晶必须要在很细的钢丝上面把它固定，那这个动作其实还蛮难的。那那个时候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完成这个任务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其实是可以赚钱的。后来我就跟我艺术学院的算是我的学姐，她是上海人，然后我就问她说，哎，你有没有兴趣，我们要不要有点算是假日打工，我就利用这周末的时间把它完成。那最后我们做完之后，哇，她非常满意，因为那个全部都是要靠手工去把它固定住那样子。那从中我也学习到，就台湾人，就东方人，其实我们的手作很强，然后呢我们去想的一些结构的过程跟他们逻辑有点不一样，所以最后呢他觉得我们做得非常好，就是又可以把他的理念表达，然后我们的手作过程又会让他的东西加分。那同时呢我在那整个过程里面我也学习到，就是把自己本身的技法，就是我的强项，然后一些美感，因为他那些水晶必须要自己去拼，哪个水晶的颜色要把它去拼起来，那所以我觉得那也是在实习中一个很棒的经验呢。
所以那个灯罩它也是为了要联名用的吗？
它是为了要做一个展览，就是它也是接到一个案子，然后他想了一个这样子 idea 之后呢，他希望这个水晶可以把它合成上去，但是他可能那个时候我在想，他可能想不出谁可以帮他做所以他就那个时候他就问我们说，我们有没有兴趣呢？
OK，
所以也是因缘机会，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过程。就做完之后，我觉得我们跟他都很开心了。
所以整体来讲，你在法国三年的艺术学习当中，你是非常满足的，有非常多收获的。
对对，我觉得我其实去艺术学院，其实对我影响真的很大。就是虽然刚开始其实还蛮痛苦，因为你要把你以前的你所知道的东西丢掉，才能够有新的东西进来。
是，
对，然后之后再把自己熟悉的东西再把它融进去。
所以，
对，
你这三年念完之后就回台湾了。
对，三年念完就回台湾了。对，
那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就是有自己的工作室这样？
哦，我其实刚开始回来的时候啊，我本来是想说先去上班。那刚好就因缘机会有第一个案子，后来也想说，哎，好，第一个案子做完，我可能就要去应征啊，去工作。然后刚好又有第二个案子，就一直从 法国回来之后呢，就到现在。
挺好的哎、欸，那就是如果现在你工作室的员工想要去法国留学，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吗？
应该是说，对于所有要去法国留学，我会给他们的建议是啊，第一个要有很强的抗压性，就是你要一定要先去忘却自己在台湾，也许你是一个，你也是科班，或是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然后你到那边可能会有很多挫折，因为想
打
法
掉
不
重
一样，
练，
国度不一样，对，你要先让自己先归零。先让自己归零之后，才有机会可以吸收到一些新的东西。
那会建议说在台湾有一些相关的工作经验再过去吗？还是直接我科班念完就过去？
我觉得都可以，两个都可以，因为每个人的经历它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去除了抗压性以外，第二个我觉得要跟那边的生活完全融入。譬如说，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看到我周围有很多的学生，他们有时候在那边，然后过着台湾的生活，就过大陆的生活。他第一个不喜欢那边的食物，不喜欢那边的文化，甚至连同去街上喝一杯咖啡的习惯都没有。我是觉得我自己的感受是，如果你已经到了那边的国度，然后你没有真的把自己跟那个地方的文化融入的话，你的血液里面是没有办法有这个 DNA 的那样子。那我觉得我有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部分是，我很喜欢法国的生活，
节
就
奏
我
吗？
也会不管是节奏或是那种生活形态，我也喜欢去那边的咖啡馆啊、酒吧啦、啊，或是面包店。譬如说，法国人可能每天可能会去买一个棍子回来，我也很喜欢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我也喜欢吃那边的食物，就是我觉得你因为已经融入那边文化，所以你去学的东西会更加的深刻，然后更加的有情感。哦，我觉得这个部分蛮重要的。
你会很强调法式美学吗？它其实已经在你血液里面了。
对对，我觉得已经在血液里面，就是譬如说我工作很忙，但是呢，我回来啊，就是可能会自己帮自己做一个晚餐。那我的晚餐很简单，就是我可能会先把烤箱预热，然后把蔬菜可能都铺在烤盘的下面，把鸡肉我可能事先就会跟我熟悉的鸡肉摊啊，譬如说我会叫他把鸡腿去骨啊，然后呢，我就把鸡肉都摆在上面，放进烤箱之后，我就去洗澡，然后出来呢，就倒杯红酒。蔬菜也有，肉也有了，然后就很轻松的吃一顿晚餐，然后跟我老公谈谈今天的一些生活跟一些片段。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法国那边学习到的一些生活中的平衡，就是一样是可以很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然后呢，经由这些生活中的点滴再去重新调整自己。
对啊，因为你这个行业应该压力会蛮大的吧？一要设计，可能就很想要没日没夜的工作，然后会忘记吃饭啊，不想睡觉啊。
哦，不会，我不会忘记吃饭的。我也喜欢做菜，因为我觉得在做菜的过程呢、啊，它就是一种可以让自己
沉淀。
沉浸在某一种状态里面。然后呢，美食跟美感，我觉得那个东西是连贯的，它是相通的。对，对，所以酒也是一件很棒的过程，就是它酒呢可以让食物里面更提升，然后你在吃的过程里面，会升华到另外一个阶段，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妙的过程。那设计在房子里面也是一个很美妙的过程。
所以葡萄酒那时候在法国就有开始喝了。
有，也是一种习惯，就是你吃饭就是旁边会有个葡萄酒，它跟食物结合就会有另外一种味道，你也会觉得诶，吃起来不会那么油腻。然后呢，边喝，因为有会有一点点微醺，你也会觉得比较可以，跟家人或者跟朋友畅谈。所以我觉得那个整个过程，它跟做设计其实蛮像。比如说做设计，也许最后的结果，当然也很重要，但是整个设计的过程，譬如说你在那边想、推翻，然后再想，然后再结合、再推翻，其实就很像我们在吃饭那些节奏啊，跟喝酒那些节奏一样呢。
OK， 哇、wow, ，现在这很有，我没有想过，就是喝酒跟艺术的设计会可以有这样的关联，很有趣。
我觉得都有关联，它都是一些美好的事物这样子。
嗯，那你总共在法国待了多久啊？
我待4年，就是语文学校1年，然后3年的那个艺术学院。我算是还蛮幸运，就是还蛮顺利就完成我的学业那样子。
对啊，这样
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也很重要，就是旅行。
嗯，
我在法国其实我去很多地方旅行，譬如说去法国周围的城市，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护照是可以去西班牙，我可以去荷兰、嗯、然后我可以去瑞士那些。那当然那个时候因为留学生都经济比较拮据，所以我也是用我有限的资源里面去旅行。我觉得这些部分也是一个很大的养分。然后譬如说我在巴黎实习也是、嗯、我都会帮自己规划要去哪里看什么的行程。
嗯，
然后我同事就觉得我很像金鼎电池那个兔宝宝呢，就是他说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精力。譬如说我那个时候在巴黎实习，那假日我就会去看科比义的，因为我很喜欢科比义那个建筑师、
uh-huh.
然后他设计的空间，我就这个礼拜我就会规划、哦、今天是要去看那个 Villa Savoie， 就是他在 Savoie 那边有一个别墅，那这个假日我就会去那边看，然后自己非常 enjoy， 就是在那边看空间啊，然后看他的设计，然后拍照啊，然后自己沉浸在这样子的空间里面。
对啊，因为在欧洲有很多一些大师的作品，就是你既然已经在欧洲了，一定要花时间去看一下。
真的真的，所以我那个时候的实习其实假日也蛮精彩，因为 我就一个人规划非常多就是我想要看的一些建筑呢。
嗯嗯嗯，哦，对，这也蛮重要的，
蛮重要。然后也在那个地方参加，就是他们有白昼之夜啊，就是
白昼之夜
很多活动。
嗯，
对，只要有一些活动我就会尽可能去参加，就是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是一些体验，它会对于你日后的一些不管是设计或生活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对，
一个流动的想念。
对，没错没错没错。那所以呢，这个也可能带给我在做设计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想象空间，因为以前可能旅行啊或是去参加活动可能很多，所以呢他在脑海中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资讯资料库。对，
所以之后就是每年你都会去法国看一下。
我那个时候因为还有其他国家，就回来之后呢就是每年几乎会排定出国个2-3次、
嗯、
那法国呢大概2-3年一定会到法国一次。因为我觉得我这样比喻好，我以前在台湾做设计做到非常累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呢我就很想回法国，然后我一定会去一个地方叫庞毕度艺术中心。
哦，
然后我记得第一次我在台湾做设计很沮丧，因为会遇到一些挫折，
嗯，
然后我就去庞毕度艺术中心，我到广场的当下我就在那边大哭。对，我就会开始想说啊，就是会跟自己对话说啊，你不要忘了你为什么要做设计的这份热情，然后为什么你要做设计的这份初衷，
嗯，
然后你怎么可以忘记你喜欢做设计这件事。我就会在那边哭啊，然后发泄一些我可能之前的一些情绪，然后就进去里面看设计展，然后看那些跟设计有关的展览，看完之后我觉得我能量就又回来了。
嗯，
然后就又带着满满的能量，又开始做设计。
就是法国真的变成你的养分欸，它是一个你梦想的寄托地，然后你找回初衷的一个地方。
对对，而且它会一直去把你唤醒，就是你在做设计的一些初衷，跟它所带给你的一些思考的部分呢、啊，它就一直唤醒你，一直唤醒你。所以我公司就是我留学那个城市前面的缩写。
嗯，就是 Limoges，
就是 Limo 那样子。
哦、
嗯，那这些部分就是让我自己不要忘记。对，
嗯
啊，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也很有趣。我觉得如果大家想去法国留学，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忘记自己是谁。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在东方的养成，它有它的优点。
嗯，
那也不要说 到法国去留学的时候，你完全想要把自己变成法国人，那个是不可能的。
对，
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吃了酱油长大的小孩啊，我们就是这样养成的。那我觉得就是知道自己的文化的美感，然后之后再加上法国给你的一些不管是影响或是训练，最后会拼发出一个东西融合的一个不管是设计的东西或是一些想法，那个东西才是真正你创作出来的东西。对，所以东方的美学，东方的文化也很棒，就是保有自己的文化底蕴跟自己的好的部分，那再去法国留学的时候把别人带给你一些经历或是一些美好再融进去，最后会产生出来的是一个属于你自己独有的一个设计或是一个艺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结论挺棒的，就是从自身过去的东西是一直累积下来的，它都有各自的好，然后在接触到不同文化之后把它融合在一起。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毕业论文才会用书法去做一个主题，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东方的美学其实它很美，它非常美，然后呢它要怎么样把这种美呢跟西方带给我的一些思维方式跟一些训练呢把它呈现成另外一个东西，就像刚才讲的那个咖啡杯是必须要选碗之后才能够喝咖啡的意思。
OK，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哦，学艺术不知道可以干嘛，可是我觉得就在你身上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棒的结合，就是经过这样子艺术的训练，然后现在变成很厉害的室内设计师。
哦，谢谢。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过程，就是我觉得经过法国学院这样子的培养，我觉得会让自己在做设计比较没有太多界限，把很多的框架给打破，然后重新有一些思考的一些可能性跟方向，所以它是一个很过瘾的过程那样子。
对，我觉得这听起来就觉得很励志，就我有些我有时候因为我是有认识几位做艺术的朋友嘛，那他们年纪也很轻，可能他们也有点不是很确定说自己毕业要干嘛，可是就看到你的例子就觉得诶，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向，或许是可以考虑的。
对，哦，太好了。我平常就跟我的客户也会把法国的生活的一些经验带给他们，就我很多客户他们其实刚开始对于厨房这件事，他们觉得厨房想象中就是妈妈的身影，就是很多油烟啊，然后呢是一个比较乱的地方。那我们一般设计都会把厨房整个转向，譬如说可能会有一些中岛，或是人不是一直是背对着背对着家人，他是面对着家人在做菜。然后可以一边聊天一边喝个酒一边做菜，那个整个过程里面是享受的，而不是都是感觉很辛苦很受苦
一个人在那边。
对对，然后因为有那些做菜那些既定的印象，所以你会不想去做这件事，但是你可能会因为这样失去了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愉快做菜然后很愉快分享的一个过程呢。对，然后还有厨房的设备，譬如说洗碗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产品，我都会跟客户说如果有洗碗机的话，你在做菜里面呢它会让你卸下非常多的重担，因为你可能不会因为等一下还要去洗碗，你会因为这样却步，它也是生活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利用这些规划让你生活上比较简单比较轻松，然后你可以在忙碌的生活中也有一些生活上的调剂，比如说我刚才讲的烤箱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产物，就是你不一定要在那边顾着它，然后你去洗澡的同时它同时就帮你把它做好这个菜了这样子。
所以其实不仅仅是室内设计，你也传达一种就是生活的方式
生活的形态。
对啊，刚刚那个厨房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它其实是可以家人一起做，然后家人一起很愉快的一个分享的活动，这个思考模式挺有趣的，很棒。
对，还有蛮多的，譬如说像我设计的房子里面很重视收纳这件事，就是譬如说回来要怎么比较轻松的把东西归位，然后呢所有东西都要有一个它的位置， 这个也是有一点要创造出那样子轻松的生活形态的其中一部分。因为你只要东西都有它回去的地方，你可能就会觉得那个整个动线跟整个空间的舒适度很高。那这些东西是可以经过设计的，因为那个跟逻辑也有一些关系。比如说一回来要在什么地方换鞋子，然后你的东西要拿到哪里去，然后你的行李箱你到底要收在哪里，那行李箱要怎么收比较好收，不会造成你的负担，这些其实都可以经过规划，减少非常多的压力跟不方便的部分呢。
很棒耶，我觉得已经知道你的求学过程，然后你在法国得到的东西，然后再延续到你的设计理念，然后你的想法，我会觉得是非常完整的，知道说哦，原来你会讲出这样子的设计理念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对，
好，那以后如果有朋友想要学艺术的话，我可以讲你的故事给他们听他们应该会觉得有被鼓舞到。
我觉得在法国学艺术设计是很幸福的，他给的空间自由度很大，他给的自由度甚至大到 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很棒的福利，就是艺术学院的学生拿着学生证，你可以去全法国所有的博物馆免费，
就算我50岁也可以。
如果你50岁是艺术学院的学生可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哇，那个给我的影响很大。我那个时候在巴黎啊，我可以去奥赛美术馆只看一幅画，我就用我的学生证进去，我就可以静静的看着那一幅画，然后也不用去赶行程，然后呢看完画我再出去，对，只会看一幅画，然后可以很悠闲，然后去看
好棒。
这个是我以前在美术史上面看到的那一幅画的，然后你就可能在会当下你就会很感动，然后就会觉得有很多的想法，之后呢就结束，然后就出去了。
好棒，
没有任何的行程，没有任何的压力，
哇，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他给我们的养成，就是他是这样子在无形当中在培养你成为一个对于设计跟艺术的一些思考跟一些培养。对，
而且重点是在法国念艺术学校其实是很便宜的。
因为我们是公立的学校，所以一年呢，我的学费才10000多块台币一年。
对，超便宜的啊，所以3年你只花了30000块学费
而已。对，是。然后呢其他就是生活费的部分呢。
对啊，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你有还有余力可以去旅行，就是你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呢。
哦，那听起来真的很划算。
很划算，很划算。对，我觉得法国是一个很棒的国度呢。对，
就可能大家会觉得说留学很贵，可是我其实一直很想要让大家知道说你在法国你念公立学校是非常非常便宜。
对，
然后又可以像你刚刚说的，如果念艺术的话，你可以去很多艺术馆免费的进去，只为了看一幅画。
对，
哇，这种感觉就觉得哇，这感觉太棒了
对，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啊。他还有其他福利，就是他还有房屋补助这样子。这个也是给留学生一个很大的资助，这样支持。
对，
我
那时候刚到法国啊，我为了要省钱，我就找了最便宜的那种宿舍，我一个月只要缴3000块台币。
对对对对对，对，
哇，超便宜。
对，像我在利梦许的，因为可能做室内设计，所以我对住还是有一点要求，但是我就租一个大概10平的套房，然后呢，这样子，扣掉房补，大概是6000-7000块台币。
还是很便宜啊，超便宜的。
很便宜，很便宜。对，因为他大概房屋补助给了40%左右。
对。所以我觉得到法国念书，
对
对啊，其实
只要
真的挺好，
努力考上学校，对，它是一个很棒的。
对，然后法文要学好一点，
对，
可以至少要可以生活这样。
对，可以沟通很重要。
对
对，然后就尽量的去让自己可以在那个国度里面尽量享受生活，就是感受一下他们为什么很喜欢看着街上的人群喝咖啡。 你也知道，在法国就是大家不会在室内喝嘛，一定有那个露台的位置。
天气好就一定要选露台。
对，绝对不会进去里面喝咖啡，他们就是在那边看着车子啊、人啊走过来走过去。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享受，这样子。
是，谢谢 Event 的分享，我觉得非常有趣，让我对就是艺术这个领域又有更多的了解。
OK， 谢谢谢谢谢谢 Emily。
如果对 Ivana 的室内设计事务所的作品感兴趣，我把相关连结放在 Podcast 的网页版，可以去看看他室内设计的作品哦。我们下次见。